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以后的日子轮到我讲道的时间，我准备分十二次跟大家去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讲论到关于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书信。我们每一日每一个星期我们都回教会，但是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希望藉着以弗所书，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在九世纪的中期，即是一百几年的时候，在丹麦有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神学家，也都可以说是哲学家，叫做奇克果。他的作品就很难明白的，我们读神学生的时候读他的作品都觉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有一次他却是讲了一个很显浅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呢，就讲到在某一个国家里面呢，就有一个年轻善良有为的一个王子。他知道很快就要承受国王那个的位份，但是他还未结婚，所以呢他就想怎样去寻找一个贤淑能够跟他一起治理国家的一个的皇后呢。有一次呢，他在出外工作的时候，他经过一个国内他一个的贫穷的乡村，在马车上面呢，他就见到一个年轻貌美正在是帮助着一些小朋友的一个少女，他对他有很深的印象。自此之后呢，他就借些耳常常都经过那条的乡村，就离远去观察这个的少女。他越观察的时间，他就越觉得他是爱上了这个的少女。但是怎样可以娶她过来做她的妻子呢？她就想可能有几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下一个命令招这个少女入宫，有哪个敢违抗将来做皇帝的王子的命令呢？但是她就觉得这个不是几好，因为如果这个女子是被迫爱她的，或者被迫嫁给她的，这个不是一件好的事。所以他想第二个方法，可能就是他准备很多的礼物，很多的侍从仪仗队一起去到这个乡村，然后送上礼物就向他求婚。但是他想这个也都是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这个少女是爱上他的地位，爱上他的礼物，看见他的排场，这样去爱他也都不是挺好。所以他就选择了第三个的方法。第三个的方法就是他脱下他王子的衣服，穿上一个平民百姓的衣服，就搬到这个乡村那里去居住。在这个乡村里面，他就去认识这个少女，也都容许这个少女去认识他。然后在过了两年之后，这个少女终于是爱上了他，然后他们就结婚，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的婚姻。奇克果讲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故事呢？其实这个是一个福音的故事。其中那个王子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那个里面的重要的意思就是这个王子先拣选了这个少女，然后等候，用爱，用等候，等这个少女去爱上她，然后他们才去结婚。讲到选择这个问题，我们每天都做很多不同的选择。有些选择呢很急切的，但是不重要的。譬如你一阵出去吃饭，那些侍仔那个企台已经来到了，准备落单，那你就要很快的点菜了。但是点了什么菜好吃不好吃，这个大概后果不是很严重。有些的选择就是不急的，你可以用一年两年去选择，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例如你选哪个行业，你投身做你的职业，例如你选做不做一个基督徒，例如你选择究竟哪个是你的配偶，这些呢不是很急，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也都是关于选择的问题，一个拣选一个的问题。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晚年的时候，比较晚年的时候写成的书信。在写成这个书信之前的十几年之内，保罗已经完成了加拉太书、帖撒罗尼加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和 罗马书。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四章第一节呢，都是提到保罗写信的时候是坐紧监的，所以这本书信和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四卷的书信呢，一同被称为监狱的书信，都是在监狱里面去写成的书信。如果大家看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呢，你就发觉他们两卷书的内容很相似的，里面讲那些的事呢是很近似的，而哥罗西书是比较简短，所以大部分的解经家他们都相信哥罗西书是比较先写成的，然后保罗基于哥罗西书的内容进一步的解释，然后呢就写成了以弗所书。这个可能是由于以弗所的教会在地理上面、在政治上面、在经济上面都是比哥罗西书、哥罗西的教会或者哥罗西这个城市呢更加的重要。而保罗在以弗所停留的时间亦都远远比在哥罗西停留的时间是长，他在以弗所有两年几三年的时间，不单只是这样，当他离开之后他就留提摩太他心爱的门徒在那里去牧养这间的教会。保罗写以弗所书他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在他受审之前，因为他坐监，他预想到要接受罗马政府的审判，那个结果不知道，可能他因此就丧失生命，所以在他受审之前他就将教会是一回什么的事他要详细的讲给以弗所的信徒知道。所以我们见到他在一章一至二节几句比其他的书信更简短得多的引言之后呢，他就立刻就即刻形容教会是什么事，神在教会身上有一些什么的计划。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他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至到第十四节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呢是一句很长的句子，202个希腊的文字重重复复重重叠叠构成一个很长的句子，没有分段没有分节。由此可见保罗是很心急，即刻想很多的思想要表达出来，这个对翻译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对读经的人来讲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刚才当读经和我们读出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拿到什么的重心，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都发觉只是知道有很多重重叠叠的事，但是呢不知道他的中心究竟是讲什么事。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呢在解经学上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将一些句子或者一些形容重复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留意那些字句，因为那些字句可能就是代表着那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好像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当耶稣重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的时间，你就应该细心的听下一句的说话，因为下一句的说话就是很重要。所以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一看这段圣经重复出现的句子，然后我们尝试去明白这段圣经那个的主题。第一个重复出现的形容出现了七次，就是在基督里，分别在第三节那里讲到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四节在基督里神拣选了我们，第五节在基督里我们得到儿女的名分，第六节在神的爱子里即是在基督里我们就得到他的恩典，第十节到了神特定的时间在基督里天上地下都要同归于一，第十一节在他即是基督里我们同得基业，然后最后在第十二节我们在基督里有生活的盼望，总共出现了七次。每一次我们都看到是提到不同的福气， 每一种福气都可以成为一个讲道的一个题目。难怪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做钟马田，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我们用十二次，我说准备用十二次，他是用104次，用了两年的时间来讲解这个以弗所书。他的讲道集就成为一厚厚的一册的书。我们当然不能够这么多的时间讲，也都没有这样的功力能够这样去讲，我们只能够简单的去看一看。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看一看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就会看到在基督里是不同的福气，但是这些的福气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呢？给我们不同的福气有什么目的呢？第四节的下半节就是希望在神的面前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圣洁这两个字呢好像很伟大，一想到成为圣洁的时间我们都很内疚，我们都觉得我们不配。但是其实圣洁这两个字原本的意思是与别不同的意思，圣洁的意思呢与别不同，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有不同思想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的福音，我们信主呢是一种外加价值，不是一个完全的改变，而是一种外加的价值。所以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生命里外加了一些平安，外加了一些的喜乐，我们的朋友圈子里面增加了一些基督徒，一些教会里面的信徒，我们的活动里面增加了教会的聚会，这些都是好事来的。但是这些只不过是福音所产生的副产品，一些产生的现象，不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不单只是外加价值，而是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亦都能够享受这个福音带来彻底的一个改变。外加价值那个危机就是我们当福音是我们选购生命里面选购的一个项目，我们买车就选购这种车，我们如果想有个信念，我们就选购基督教。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大大贬低了福音那个的功用，还有福音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面那个的表现。如果我们回到去在基督里这个主题，我们就想起上一代的信徒他们祈祷的时间，他们很多时候都引用诗篇第十六篇第二节，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很喜欢这句的圣经，也很喜欢听到上一代的信徒常常引这个圣经，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跟着就发出感恩的一个呼声。大卫在旧约写刚才这句的诗篇这句说话，保罗在新约就更详细的讲明，就是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这个不单止对我们信耶稣的人是真实，对不信的人呢其实都是真实的，一切的好处其实都是在基督里得来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那里讲到神的爱子，他常用他的权能命令托住万有，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原来今日这个宇宙还有能量在这运行，还在继续的存在，原来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这个万有。如果几时，我们亦都知道圣经有启示，他几时将这个能力收回的时间呢，这个宇宙或者这个地球就已经不能够去继续的运转。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无论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都是因为在基督里得着一些的好处。我们在基督里的相反就是在世界里，在世界里不需要选择的，在基督里是需要选择的。在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不需要选择，我们自然就在世界里面。在世界里面，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幸福，我们的所谓命运，因为不在基督里，就只能视乎当时的机会。 就好像传道书这样讲，原来人的命运是视乎当时的机会，如果他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所以他对他前面的生命是毫无把握。但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时候的人，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前途，就是掌握在爱我们的主的手里面。所以一个拒绝接受基督的人，其实是无形中将自己交托在一些不可预测各样无情事物那个随意的组合的当中，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看顾里面。所以我们应该立定脚步，我们定义我们在基督里。然后第二个我们看见重复的一个的形容，就是预定或者选择。我们刚才呢开始的时间讲到一个选择的一个的故事，这里也讲到预定或者选择。第四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第五节，神按住自己的旨意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第九节，我们蒙受恩典是按照神预定的美意。第十一节，神按住自己的旨意所预定的是使到我们得着基业。弟兄姊妹，在预定这个问题里面，长久成为很激烈辩论的一个的主题。有很多人对预定这个观念就很反感，他们很难接受这个的观念，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如果预定一些人得救，就是他预定一些人不得救。一个弟兄，一个好的弟兄，他曾经来到跟我这样说，他说，牧师啊，我向我的家人传福音，他有些相信有些不相信，如果神学家告诉我他们不相信是因为基于他们的选择，他们就要为他们的选择付上一个的代价，我可以接受他们是基于他们的选择，结果他们要为他们的选择付上向神的代价，他们不信，他们失丧，我很难过，但是我可以接受。他说，如果神学家告诉我听，你那些亲戚不信，因为神预定他们不得救，没办法的了，神预定了。他说，牧师，这个我接受不到。当我听到这个弟兄所讲的，我深信他是代表着千万人的心声，其实他背后有很多人同样是有这个疑问， 我接受不到。如果他说他不得救了，他们预定了不得救。所以神学家就不得不要为这个问题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究竟怎样能够解释到神亦都是公义，亦都是有预定，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讲到预定。其中一个普遍的解释呢，就是神所谓的预定，就是预定的救法，神预定了一个拯救的方法，就是在基督里你就得到拯救。所以当一个人他相信耶稣的时候呢，他就是神所预定的，因为他进入了神所预定的救法里面。当一个人不信耶稣的时候呢，他亦都是预定了的，因为他拒绝了神预定的救法，所以呢他就不得救。所以这个预定呢就是这样的意思。另外有些呢就是一个比较强硬的立场，就是说呢是神预定，是因为他有这个主权，我们能够讲什么呢？如果他是神，他是创造我们的，我们怎能够说他不能够这样做呢？正如保罗都举个例，他说一个图像可以用一个泥做一些器皿，用一个泥做第二个器皿，那个泥怎能够向他说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呢？他说窑匠不是有权可以这样做呢，甚至他打破这个器皿重新再度过都可以，只不过我们的神是有公义有慈爱不轻易发怒，这个就是我们所安心的。所以神可能知道预定了哪个得救哪个不得救，但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努力去传福音。另外有一派的人呢，他们就用比较哲学的方法去解释，就是神能够预知人的反应。 所以呢他的所谓预定呢就基于他的预知、所以呢历史上面已经铺晒在神的面前，过去现在将来神一眼睇晒、所以呢他知道哪个呢会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所谓预定呢就基于他先的预知、这个是很哲学化的解释、有些人接受，有些人接受不到，但是无论如何，无论神学家尝试怎样去解释给我们听，或者我们愿意接受哪一个的解释，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因为不明白不完全了解预定这个问题，就否定预定这个里面最主要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预定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要给我们看到一个神那个恩典，就是原来神在创世以前已经有这个计划去拯救我们，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不是临时看见你几好表现就去给你这个救恩，而是神一早已经赐下这个恩典，引致我们有一个感恩，有一个感谢回应，一个这样的心。神的预定是使到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如果神在创世以前先预定我们得救，就不是靠我们的好处，因为创世以前我们的好处都未表现出来，这个就是预定最主要的一个的原意。然后十一节他讲到，由于神的预定，我们在他里面就会得到基业。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基业其实是后裔的意思，不过呢当然因为后裔有承受基业那个的权利，所以中文圣经就将它翻成基业，这个呢就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属灵的道理，就是我们能够在神里面有丰富的基业。有一个牧师叫做Vernon McGee， 一个二十几年前很出名的，上在电台那里去讲道的，他将全本新约的都每一个主题都有讲道的，但是他是一个很强调一个道理的牧师，他就说基督徒一手要拎圣经，一手要拎报纸，他说只是拎圣经而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的基督徒是封闭的基督徒，只是拎着报纸不看圣经的基督徒是一个自由派的基督徒，是没有福音根底的基督徒。所以他有一次他去芝加哥讲道，他就忠于自己的原则，他就立刻买了一张芝加哥的报纸，要看看究竟这个城市发生什么事，然后他的讲道能够怎样配合这个城市那个的需要。然后他在报纸上面他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这个新闻就说一个律师行发散人请了成几个人在芝加哥的贫民区要找一个叫做沃家的一个人 Walker 的一个人，这个沃家的人原来是一个英国人，他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牛津大学毕业，但是他的性格很独特，我行我素，所以他跟他的父亲就反了面，反了面之后他离家出走，我直情不当你是我父亲，就来到去美国，但是他来到美国之后他就生活就开始老倒了，因为他所学习的也都不适应到美国那种的生活，然后他父亲就来死了，他父亲就来死的时间他所谓血浓于水，所以他虽然父子反目，但是他觉得仍然要将他八百几万，当时八百几万的美金的遗产呢要给他的仔，只不过都失了他的联络，所以呢就指示牧师，就是我的遗产是给我这个唯一这个仔，但是你一定要找到他，然后呢将这个遗产给他。所以当这个爸爸过身之后呢，他的律师呢就即刻要奋战，因为如果他找不到他的律师费都没着落，所以呢他就请人周围去找这个沃家，但是结果都是找不到。 所以当麦基牧师他在芝加哥讲道的时间，他就用了这个例子，他说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有很丰富的产业，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活在贫穷里面。他讲完这篇道的时间过了一年多，他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讲道。他又用回这个例子，就是讲我们基督徒是几可怜，有时候我们有丰富的产业我们都不知道，还过得好像一个平民一个露宿者一样在属灵上面。讲完道之后呢，有一个女士呢就来到他前面，说牧师啊，你知不知道霍家先生的下场啊？这个麦基牧师说 我不知道，我亦都没时间去追踪这些新闻。这个女士说他们找到他了，不过呢找到他呢是一个尸体，在芝加哥严寒的冬天里面，他这个露宿，他露宿街头呢，结果他冻死了。当麦基牧师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间，他再一次深深的感受，他写低在他的解经书里面，他说几咁嘅可怜嘅一件嘅事咧，我哋有丰富嘅产业，但系有几多嘅基督徒竟然唔知道呢件事？佢哋生活仍然系冇力量，生活仍然系好痛苦，生活仍然系好担忧。所以呢段圣经第一个重复嘅字俾我哋睇到系在基督里。第二个呢就是预定或者拣选，然后呢我们看第三个重复出现的形容，就是恩典。第六节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是神的恩典，第七节我们得到罪的赦免是按住神丰富的恩典，第八节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赐给我们恩典。有人为恩典做一个的定义，就是免费的不需要付出代价的礼物就叫做恩典了。例如我们去到一个城市，有主内的弟兄姊妹接纳我们，我们能够供应我们有食有住，这个是恩典。或者我们病了的时候，我们发觉呢就门口突然间呢又有汤又有餸又有饭，原来有心的弟兄姊妹呢当然知道我们病了，不方便去煮嘢食了，做晒这些我们打开的时间说这个真是一个恩典。不过有些人说这个定义不准确，因为呢这些恩典呢未必是真正的恩典，是人不配得的，应该加上一个人不配得免费的礼物。因为刚才我们所讲的可能是配得的，因为你去到一个城市，如果你是一个港员的时候因为你要宣讲神的信息，所以他招待你吃招待你住或者因为你平日好帮助人的，今日轮到你病的时候啲人帮助返你这个呢未必是不是配得的。但是唯有当你不配得的时间，这个就是恩典，亦都说明那个施予者那个的慷慨。有一个故事就讲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我们知道现在的英女王是伊丽莎白二世，但是伊丽莎白一世是早她成500年前的一个女王。当时英国的政坛正在动荡当中，因为英国是在宗教改革时代不久，他亨利第八呢就选择了是加入基督教的阵营，然后呢日后呢我们又知道呢反反复复有个我们今天呢饮一些饮料呢叫做血腥的玛丽Bloody Mary， 就是个来源就是这样的啦，那些红色那些东西就是出了个玛丽皇后又改信回天主教，然后呢就暴杀那些基督教那些的领袖。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呢，他又回到去基督教那个的怀抱里面，但是政坛里面呢其实呢还有很多的暗涌，很多的纷争。有一个女人呢，她就定义呢要暗杀这个伊丽莎白女王，这些是历史的事实来的。咁呢佢就男扮女装呢就认征做侍从入咗个皇宫嗰度，俾佢成功喎，真係佢入到佢又识煮嘢呀又识剩呀咁样。咁佢就藏到一把短刀呢就喺佢身边呢，佢就匿咗入伊丽莎白女王嗰个 睡房那里躲进衣柜那里。个计划呢，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呢一入到去呢，佢就将佢刺杀。佢一瞓低瞓着咗呢就刺杀佢。因为嗰啲守卫唔会入到去嗰个卧房里面。但係佢忽略咗一件事。原来伊丽莎白女王呢係好小心嘅一个人。佢无论去到边个嘅房间，特别係睡房，佢入去之前呢，王宫卫士呢一定完全搜查。所以王宫卫士一搜查睡房的时候，衣柜一打开就见到这个女人，所以就捉了她。那这个女人被捉到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面前，她知道死梗了，所以她就横掂都死梗了，所以她就求女王啊，求你开恩，我知错了，求你开恩赦免我了。伊丽莎白就对她说，她说如果我赦免你，你怎样报答回我啊？咁呢个女人又系明知死梗嘅，所以佢又好大胆。佢话女王啊，如果要报答你，就唔系恩典啊！我而家求女王咧宽恕嘅恩典。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咧就好惊奇啊！呢个女人能够咁样咁大胆去咁样答佢，然后为咗喺佢嘅臣民面前咧表示佢胸襟广阔，佢就话好。我无条件的赦免你，你不用报答我，我现在就赦免你。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日后成为伊丽莎白女王最忠心的一个仆人。这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故事就是神亦都是无条件的赦免我们，甚至不需要我们报答他什么东西。当然我们发于忠心里面的一个回应，他是接受，但是佢却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赦免。我们有没有成为佢最忠实的一个仆人呢？但愿我们同样的看到这个恩典。不单止我们对神是应该回应佢的恩典，我们亦都要圣经讲给我们，既然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恩典是教会的一个特色，教会几时失去了恩典，教会就几时忘记了它是怎样走过这条道路。第四个重复的形容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五至到第六节，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第十二节，神希望他的荣耀在我们这班在基督里，首先在基督里的人身上得到称赞。第十四节，圣灵临到我们作为得救的确据，是要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有人一提到称赞的时候就觉得有些辱骂，就是觉得哇，神都要我们的称赞，赞美这件事因为被人滥用，歌功颂德啊，伟大的领袖啊等等，使到我们今天 对赞美这个的感觉呢，我们就有些负面的一些印象。神如果是天地的主宰，不用什么我们重赞呢？既然他拥有一切，我们赞美他又不能够增加他什么东西，我们不赞美他也都不减少他一些什么东西。这些是 很合理的哲学的一 个推论，逻辑的一 个推论。但是正是这样说明了一件事实，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能够建立在逻辑推理上面，或者哲学的推敲上面，而是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上面。这个叫做圣经的神学，不是哲学上面的神学。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决志信主，我们的行为得到改变的时间，神真的得到荣耀，不是说不增加他什么，神真的得到荣耀。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用感恩的心去称颂神的时候，神真的会喜悦的，真的会开心的。不是说你都不增加我什么，我都不开心，不是这样样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神是得到荣耀，我们崇拜赞美他，正如我们今天这样，神是会产生喜悦的。后少少的时间，以弗所书亦都讲给我们听，当未信的人看到信徒信主而产生改变的时间， 他们都会归荣耀给神。而当那些外邦人未信主的都归荣耀给神的时候，神是很重视，神是很喜悦的。但愿这个成为我们教会整体的一个目标。回到去最初，就是究竟这段经文重重复复对教会讲了一些什么事呢？对我们认识教会是有些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将刚才我们说重复的字句连起上来，我们就发觉那个主题就出现了。就是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有一班人在基督里蒙拣选得恩典，而使到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经文的中心思想。教会是什么事？就是在基督里我们这一班人蒙拣选得恩典，为的是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但愿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努力去侍奉主，过一个在基督里的生活，以致到我们能够产生分别为圣，有一个圣洁的一个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求主帮助我们明白真正的福音。求主给我们明白，不是我们拣选你，你首先拣选我们，然后等候我们最后拣选你，以致到我们能够同你建立一个爱的一个的关系。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福音不是外在附加的价值，乃是要完全掌管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